19国联手投入红海行动，哈马斯金融家被击毙。神秘病毒袭俄罗斯，救护车大排长龙，克里姆林宫否认。丹麦比美国永久进驻，芬兰增加开放15个美军基地。人类自由指数报告出炉，台湾第12，亚洲最高，大陆149位。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1号星期四，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星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也门叛军胡塞武装近日针对驶经红海的商船发动攻击，引发区域形势更加动荡，并且危及国际贸易稳定。美国发起对红海区域护航的繁荣卫士行动，对外宣称已经有9个国家公开支持并且参与，但是据消息人士透露，投入行动的成员事实上有19国那么多，而且规模比外界认为的更大。美国官员表示，联军的军事行动已经启动，目的是彻底摧毁胡塞武装攻击曼德海峡船只的军事能力。据美国新闻网动力 The Drive 报道，虽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8号宣布繁荣卫士行动那阵只是说护航任务有9个国家参与，但是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记者透露，该行动事实上有19个国家签署加入，只是按照美国高层官员的讲法，其中有10个国家没有高调公开，因此外界获得的资讯多数是10国联手进行护航行动，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挪威、加拿大、巴林和塞舌尔。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亦都冇正面证实参与国家的确实数量，只是表示参与行动的国家基于本身立场作出相关决定。报道指出，虽然波斯湾地区只是有巴林列入在名单里面，但是事实上包括沙地阿拉伯和埃及都是在红海有巨大利益存在的国家，亦都同样属于不支持胡塞武装叛军的联盟，理论上应该会加入护航阵容。因此目前外界难以确定中东地区投入护航行动的国家数量。奥斯汀19号访问中东国家巴林，宣布同各国一起启动多国安全联盟，在海上联合部队的保护下，在第153特遣部队的领导下，共同维护红海和平。奥斯汀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库里拉、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中将库珀等人 和全球包括欧盟、北约会员国在内的43个国家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官员进行视像会议，针对红海现状进行简报。专家分析，美军在红海对胡塞的反制打击，美国驱逐舰拥有一系列武器系统可以提供使用，其中包括地对空导弹、驱逐舰5英寸主炮的爆炸性炮弹和近距离武器系统。专家说，美国舰艇具有信号战的能力，可以切断无人机和岸上控制器之间的联系。在以色列的张平教授发推评论说，伊朗的三只黑手将会被斩断两只，以色列消灭哈马斯，而联军就消灭胡塞武装，那就剩下黎巴嫩的真主党了。至于对于哈马斯的打击，除了军事目标之外，破坏哈马斯的收入来源亦都是以色列一项重要任务。以色列军方19号证实，在拉法地区击毙了哈马斯金融家费尔瓦纳，严重削弱哈马斯的资金。费尔瓦纳兄弟经营的外汇兑换公司为哈马斯提供了几千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哈马斯增强军事力量来袭击和对抗以色列。近日，以色列国防军仲在一名哈马斯高级成员位于加沙北部贾巴利亚的屋企缴获了现金大约500万以色列新谢克尔，大约100万美元。以军在哈马斯官员屋企的手提箧里面发现了这些资金，并且发放了相片，指出这笔钱可以用来为加沙居民提供清洁水、电力和燃料。加拿大情报公司威胁情报洞察 Inside Threat Intelligence 总裁戴维斯向法新社表示，哈马斯至少在过去10年一直在建立一个有弹性的金融网络，在很多国家拥有投资和收入来源，这些资金来源包括土耳其、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小企业和房地产。哈马斯还拥有强大的非正式捐赠网络，涉及土耳其、阿联酋、欧洲和美国的兑换业务。哈马斯除了盗窃对加沙的援助和剥削加沙人民之外，多年来德克兰一直是哈马斯的主要支持者。据估计，伊朗每年为哈马斯提供7000万至到1亿美元，而资金的形式就多种多样，包括加密货币、现金、外国银行转账以及哈瓦拉系统资金转移。另外，卡塔尔亦都被认为是哈马斯的资金来源。美国前总统布殊的顾问就说，中共和俄罗斯就是操纵伊朗支持哈马斯的背后力量。为了令更多恐怖分子绑架的无辜人质获释，由卡塔尔和埃及斡旋的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人质谈判正在进行。消息人士指出，即使预计释放的人数仍然讨论紧，但是以色列方面坚持获释人质必须包括妇女和体弱的男性。至于因为犯下重罪入狱的巴勒斯坦囚犯，亦都会出现在释放名单。不过，一位以色列官员向 CNN 表示，目前仍然谈判紧，没什么结论。另外，有消息说，在大屠杀发生72日之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终于有机会将哈马斯残酷屠杀以色列平民的录影放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看。埃尔丹在推文说，古特雷斯看完之后亲自承认，那是人性最恶劣的一面，现在我们将会看他的公开声明是否会改变，以及他是否真正理解以色列的使命，即是由地球上彻底铲除这个邪恶，并且将人质带回家。但是不少网民的观点是，那是以色列给古特雷斯的下台阶，他真的不知道大屠杀吗？但是联合国秘书长是政治生物，看来靠吓不得，靠恶亦都不得，以色列又胜券在握，唯有趁机会转下口风。随着中国疑似新冠疫情再次爆发，全球多国亦都陆续传出疫情。最新消息指出，俄罗斯似乎亦都受到神秘病毒袭击，医院门口的救护车大排长龙，但是就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否认。据新闻周刊12月18号报道，与俄罗斯安全部门有联系的俄语电报频道 巴扎巴萨在17号发表录影，显示在首都莫斯科的传染病医院外面有大量救护车排队。巴扎报道说，莫斯科第一和第二传染病医院的救护车排起了长龙，大多数病人都感染了肺炎，大约有30部救护车聚集在第一医院，十几部救护车聚集在第二医院。就在前几日，俄罗斯媒体 MKW 亦都报道说，一种难以解释的病毒开始在俄罗斯蔓延。已经退役的车手伊戈尔·苏什科18号在 X 平台发表的贴文里面，亦都可以看到医院前面大排长龙的救护车。而当地政府部门就断言否认，说在医院外面等候的救护车并不罕见，又说最近几个星期新冠病毒和急性呼吸道病毒 ARVI 的感染率并没有增加。俄罗斯卫生部发表的声明说，几部救护车到达传染病医院住院区的情况是正常的，在高峰时段同时有多达24部救护车在现场是标准安排，而不是排队或者紧急情况，并且声称莫斯科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和新冠发病率的增长已经放缓。上星期的数据不超过前一段时期的数据，新冠发病率已经下降了两个星期，在跟着下来的一至两个星期内，预计发病率将会达到平稳期。但是一位社交媒体 X 用户同样在18号贴文提到，在莫斯科的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区，居民无法联系到值班医生，因为当晚的线路超负荷。而另一位体温较高的女士报告说，她第一次打电话给救护车是在当晚7点，但是医生和救护车依然没有回复。而另一名体温达到 39.7 度的女士已经排队等候值班医生的回复4个钟头。外国网友纷纷议论说，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已经爆发了一两个月，觉得我们正走向另一个好像大流行病一样的2020年。有意大利网民说，这令我想起当初意大利在我们接种疫苗之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入侵。还有人说，想听到更多关于来自中国的抗生素抗药性肺炎的资讯，那可以想象它是相关的。更有网民提醒，那是中共政府送的圣诞礼物。北欧国家丹麦将会同美国达成国防合作协议，准许美军部队永久性进驻该国的军事基地。咁系旧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国防政策为咗应付佢嘅扩张野心嘅历史性转变之一。彭博社报道，丹麦总理弗雷泽里克森19号喺哥本哈根举行嘅记者会表示，将会批准美国喺卡鲁普、史克里斯楚普以及奥尔堡嘅军事基地永久性驻军，并且喺丹麦嘅领土储存武器同装备物资。正式的協議將會在這個星期較後時間簽署，將會促成在訓練和後勤等軍事活動方面更密切的合作。報道提到，和丹麥簽訂協議代表著美國完成了橫跨北歐地區的國防夥伴關係網絡。美方在這個月較早前已經和芬蘭以及瑞典簽署了類似協議，而和挪威以及冰島的協議就已經實施多年。弗雷泽里克森指出，改变原来的土地上不准许外国驻军长期驻扎的政策，代表着丹麦国防和安全政策的重大变化。他强调，我们明确评估，这有利于丹麦和欧洲的安全。鉴于我们现在面临的战争局势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俄罗斯，我们需要美国尽可能强而有力和广泛的承诺，咁就係我哋簽署該協議嘅原因。美國同丹麥之間呢項談判喺2022年初展開，若果獲得國會批准，協議將會無間斷持續至少10年。另外，另一個北歐國家芬蘭將會向美國開放芬蘭境內嘅15個軍事基地嘅使用權。芬蘭媒體聲明表示，芬蘭同美國嘅防務協定為美軍喺芬蘭行動鋪平咗道路，包括美国军事人员的法律地位、进入部署区和预先部署军事物资等。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和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 19号公布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 Human Freedom Index HFI 在全球165个司法管辖区之中，瑞士蝉联人类自由指数最高，台湾在满分10分的标准下以 8.56 分排名第12，并且位列亚洲第一，中国就排名第149位。该人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新冠疫情之后人类自由严重恶化，很多领域自由度都呈现下降趋势，法治自由显著下降，行动、言论、集会、结社和贸易自由亦都呈现恶化。在调查的165个司法管辖区，人类自由度在2019到2021年度下滑。人类自由指数最高国家由瑞士再度蝉联，其次是纽西兰、丹麦、爱尔兰，而爱沙尼亚和瑞典并列第五、第七至到第十位，就分别是冰岛、卢森堡、芬兰和挪威。台湾排名第十二位，为亚洲最高，日本第十六，南韩第二十八。中共在165个司法管辖区内的人类自由指数排名第149，最低是叙利亚。在区域方面，自由度最高的是加拿大和美国所在的北美、西欧和大洋洲。2023年人类自由指数是使用86个不同的个人和经济自由指标做评比，评估领域包括法治、保障和安全、流动性、宗教、集会结社和公民自由、言论和资讯、人际关系、政府规模、法律制度和财产权、健全货币、国际从事贸易自由度和规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